11月7号，诗篇119篇。今天我们默想第18部分，就是诗篇137到144节。今天的主旋律呢，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在这里面呢，我们来思考一下137节。在137节，新译本圣经说，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词也是正直的。神是公义的，那神的本质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是绝对的，而这个神他是不能行不义的，所以呢，神他公义，他的判词，他的判断，他的审判也是正直的，也是正确的，不会不公正，不会错误。当然人类的政府呢会改变，在新的管理之下有新的律法，然后旧的一代过去，新的一代出现，然后呢，那些习俗啊、舆论啊、世界啊、人啊都在变，但是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呢，142节有讲说，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可信可靠的，因为神的判语是不变的，所以呢，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神他的命令出来的，永远不会说他有偏心，他就说这个人可以这样做，那个人不可以那样做，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他是永远公义的。因此，当我们在思考神公义的法则，那我们要依赖神，我们相信神的公义的人，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像144节讲的，求你赐我悟性。我们要明白神的公义，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们想要看到神的公义，想要享受神的公义，我们就需要祷告求主给我们悟性去理解。那有悟性的人理解之后呢，才能够存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才能跟神有公义、正义、正确的关系。我们义人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讲神的义的时候呢，这不是嘴巴说说的。神的本性、神的思想、神的言语、神的行为，它都是相合的。都是不改变的他讲的命令都不偏心的，他的审判法度是绝对公正公义的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神的公义、神的判词神他以公义和至诚命定了他的法度，也就是说，神的公义跟他的真实、他的信实来发号施令的时候。他的这个法度，他的命令的话语是绝对绝对是在真实的基础上不是只是在神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神没有任何错误的掺杂，神的律法就是真理真实的，所以呢，这个神的公义是我们人类应该依靠的，就可信可靠这个是我们绝对要注意的。然后呢？他话锋一转，139节就说：“我心中迫切如同火烧，因为我的敌人忘记了你的律法。他心里很迫切。那和合本圣经说：“我心焦急。”就好像耶稣洁净圣殿，因为他看到那些法利赛人忘记了神的话语，把神的殿当作是贼窝，他的心很迫切，如同火烧。心里焦急那当敌人忘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诗人他说我心里很焦急别人忘记神的话语，我们为什么要焦急？忘记就是一种不看重、不尊重、不遵守的用词。那我们记得神的话，就表示我们看重、我们敬畏、我们遵守。所以，当我们看到人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的反应是：我心中很迫切。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昨天136节讲说，他的眼泪就流出来，像河流那么多，意思就是为这些人的灵魂感到很忧伤。因此呢，我们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悖逆的人我们需要有那种充满福音的慈悲，为罪人的 这种顽梗悖逆哦，伤心流泪，而且为他们这样的刚硬啊，我们真的是焦急，甚至要为他们的回归呢，我们心里面呢要很迫切。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些经文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他要我们对于不义者啊，不遵守神话语的人，我们需要对他们有温柔的怜悯，跟真的很掉眼泪、很痛苦的悲伤，因为他们是我们热切传福音的对象啊。那我就想起来啊，这个美国11月5号投票啊，那就中国时间11月6号，所以呢，当投票结束的时候，就要开始计票，那这时候就有在美国的华人教会的祷告会啊，特别会希望当选或因为都谣谣传传啊，这个两派的人啊不相上下，然后左派的媒体就会把另外一个候选人描述的怎么怎么的糟糕、暴力等等，然后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但是呢大家都听左派的媒体，没办法，那华人教会比较有圣经的基础的就会很忧伤，然后就祷告。那其中呢就有一个视频我刚好点进去看了，就是决定人类社会走向的那个夜晚，他们就请了一个所谓陈某某牧师啊，还有一个陶弟兄，还有一个主持的姐妹啊，甚至也请了一个张弟兄，那个张弟兄我是认识的啊。然后在这当中他们的发言，其中有一个弟兄的发言就比较极端，甚至觉得人家很蠢啊怎么样。那我就留言了，我就说我在威敏哈读圣经辅导博士班的时候 ，David Parson 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谈对手的那些观点，如果不合圣经的话，我们要尊重对手，如同在现场，我们不可以轻视对方啊。再怎么样罪人，我们真的是要尊重别人的，因为审判权柄不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我们要分别善与恶，我们是善，他们是恶的。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个人都是真的是很糟糕。我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说希望他们的言语不要太，就说不要这样子，就是我们要尊敬别人啊，就事论事就好了。然后我就说很抱歉啊，针对这些讲言，希望没有冒犯到他们。那我就觉得这样讲我就没有必要听了，我就说我就下线，但我没有马上下线。那你就发现，我不知道这四个人有没有看到我的留言。但是很显然的就是有其他的观众都是基督徒，估计都是在美国的。哇，那种回应真的把我吓一跳啊，就是就讲的就竟然指迦南地的那些人啊，说迦南地这些很糟糕的坏人，我们是不需要对他们尊敬的什么什么的。我就在想，你到底摸到十字架心肠了没有？你懂还是不懂啊？然后另外一个人也不知道是讽刺还是什么，就说什么走好威敏大博士。我就觉得，哎，这些信徒竟然会这么的讽刺。然后，睡了一个晚上起来，我今天我就决定，我要把它删除。但是呢，我找不到我的发言，找不到发言，那我就没有办法删除。后来我就想，可能吧，人们都想要留下。比较说他们啊，你们这四位辛苦啦，都好多好，我看留言都是这些。那我就在想，亏你们还是基督徒。但是后来我就在想，哎，每个人都在神面前领受耶稣的心肠，这些人看起来都是很公义啊，都在审判罪人，可是他们忘记了这个其实在神的眼里恐怕是自以为义吧，因为他们忘记了不义的人是需要福音的，然后他们认为他们是义的，所以他们不需要福音，真的蛮可怜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敌人不守神话语的人，那些不义的人，我们的心的确真的是要为他们悲伤流眼泪，甚至呢要很迫切，好像火烧一样啊，就要让神的福音可以被我们来传讲。因为如果我们传讲给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愿意信，那是一回事，那是在神的手里，因为神的话语毕竟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140节就讲说，你的话语十分精炼，因此你的仆人喜爱你的话语。这个精炼的意思就是讲神的话语是经得起考验的，完全被 火烧过这样子，历历代代的考验，你看都没有人可以把圣经完全消灭掉，没有的，他可能一时之间，但是他绝对不会被消灭的。那神的话语所经历的这种试炼啊、考验啊，他真的是，神的话一出现，他就会引起纷争哦。像耶稣来，他说：“你以为我来是要带来和平、平安、太平吗？不是，我来是带来冲突的、矛盾的。一家两三个人就会冲突矛盾啊，谁站在我这里？”那有人不站在我这里，你们俩之间就会有冲突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神的话跟罪是有冲突的，因为神定义这是罪，那罪就不高兴了，罪反而觉得我是好的，我是棒的。还有呢，神的话也显明了那些不信者不信是一种矛盾，那不信的人就要坚持他们的才是逻辑的。但是呢，到最后呢，这些人哪里去了？只有神的话存在。还有呢，就像我讲，你愿意爱主，同样的教会，他就观点跟你不一样啊，所以就会有纷争、有矛盾。那圣徒跟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那些爱主话语的人还是会喜爱神的话语，知道我们遵守神的话是经得起考验的，也就是说。神的话也会加深我们对他、对神、对说话者、对说这些话的那位背后的那位神啊敬畏还有委身。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141节，我虽然微小被人藐视，我却没有忘记你的训词。的确我们是很渺小的啊，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看来啊，我们很贫穷、很卑微啊，可能是因为这样，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追求政治，我们不追求社会那种什么政治正确啊，那种意识形态，那我们没有追求他们认为的伟大，可能我们就被显得很渺小。或者可能我们坚持的原则是圣经的啊，我们有勇气坚持道德，但是呢，他们就要消灭，甚至集体的消灭我们的声音啊。所以呢，在他们眼里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才是正确的啊，像 LGBTQ。那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害怕做错事，然后我们不敢得罪神，我们就不做，那我们可能会遭受到那些放荡者甚至那些抵挡神的人笑话笑我们胆小笑我们把这个2000年、3000年、4000年古老的东西拿到今天来用，我们是老古板、老旧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神的诫命律例，我们就拥有真正伟大的本质。真正的伟大可能在外面看起来不一样，你在外面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在道德上确实非常渺小。一个人呢，可能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有某种伟大的成就，但是呢，他的内心可能很卑微。真正的伟大是在神眼中的伟大，就是那种不忘记神诫命的人，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伟大。那外在的那种卑微啊，不应该贬低我们这个人。很可惜啊，这个世界就是有一种很悲哀跟普遍的倾向，就是当我们外在卑微的时候，被人家视为渺小的，被轻视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倾向于会去渴望那些他们认为的伟大跟荣耀，我们就会试图忘记神的诫命，而这个就是很糟糕。因为当我们忘记神的话语，当我们对于敬虔感到羞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在一个贬低自己的道路当中，贬低我们自己在神的眼中的那种价值，然后最终呢，你当然也会在世人的眼光当中贬低了你自己应该真正走的道路。但是呢，神的不是，神的公义啊，142节，神的公义我们讲过，它是永远长存的他的律法是可靠可信的。然后呢，我们的确会在这个地上会遭受患难跟困苦，但是呢，我们仍然坚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仍然是我欢喜的。143节144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那我们说过，我们需要有神赐我们悟性明白，好让我们存活。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思考神的公义的时候按照神的义、神的标准、神的价值观我们去活的时候， 我们就是伟大，尽管我们在世人眼中可能是卑微的。神啊，你的话语是公义的，你的判语是正确的，你的法度的确是全然的公义，全然的真实。因此当你的话语在历历代代经过历历代代的考验之后，证明它是可喜爱的，我们坚持你话语的人，可能我们走的是窄路进的是窄门可能是微小被人藐视，但是我们没有忘记你的训斥的时候，你会看我们，你将来有一天会对我们说，请进你这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又按时分粮的好管家。因此我们敬拜赞美你，唯愿神你的公义永远长存的同时，你的律法尽都真实的同时，你让我们不断地往你的方向走去。因此我们不是寻求世人眼中的那种伟大好像世界的人遭遇到患难困苦，总觉得如果我们不反击，我们就是被人家视为软脚蟹然后就觉得我们必须要靠自己让别人知道我们很伟大。求你赦免我们有这种想法，甚至可能我们躺平，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还要在患难中还要歌唱敬拜赞美你，那世人就会认为我们很无能很软弱，甚至会认为我们脑袋瓜不正常。也许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就真的就觉得说，按照世界的操作，我们应该自认为自己是受害人，然后我们就忘记了向你应该尽忠，因为你绝对不会有错。哪怕这个环境出现，好像张博士杰成卫主讲的，环境有他那种我们没有办法察觉到的神圣性，就是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很容易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然后呢这个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在掳掠我们，甚至连一个国家的选举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在分别善与恶，总觉得我们是善的那一方，是义的那一方，然后别人都是不义的。因此我们的心不会为他们焦急，我们的眼泪也不会为他们下流成河。求主赦免我们，赐给我们谦卑的心，知道我们跟我们所认为那些不义的人，其实如果没有你，我们都是愚昧的，我们都是不义的。如果没有你拣选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宝血遮盖我们，如果没有耶稣你拯救我们，我们今天哪能够是义的呢？而我们在你面前这么的振振有词，好像觉得我们所谈论的这些新鲜的事儿，我们一定是正确的，一定是对的。哎呀，主啊，赦免我们，唯有你的话语永远长存，唯有你的公义永远长存，唯有你的话语是至诚的，唯有你的判断是正直正确的。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不义的，因着你怜悯我们，才有可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被买赎回来，我们才能够成为义。因此我们再次举起救恩的杯，向耶稣献上感谢。是的，因着你的义，你救我们脱离了那些苦难给我们设下的网罗。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约伯，约伯就证明了神你的话语历久长新，没有人可以否定你，没有人可以否定你讲的话，你的作为，你的判断真的是正直的，这个是根源于你的绝对公义，你绝对不能行不义。因此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把矛头对准的是真正的仇敌魔鬼撒旦，而不是对准我们看得见的弟兄。也帮助我们真的警醒我们自己里面，我们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若不是你来接近我们我们那个真的很容易里面那种糟糟的黑暗的那一面真的很容易黑化。感谢主你没有任凭我们黑化，感谢主你使我们可以存活，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谢谢主给我们的新生命，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